知道是不是我的网出问题，是他的地方没知道。
其他人 ，OK， 那我们先讲这吧，然后待会如果大家都看不清楚，我们再看一下有什么办法。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查《创世纪》第49章29节3到33节，然后还有继续接着查50章1到14节。那大家有圣经的可以一起翻开圣经，我们一起啊，待会我会请弟兄姐妹帮我一起读圣经，然后大家有圣经的或者说手机里面有这个软件的也尽量打开，然后中途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 unmute 自己，然后问问题。好，那我们就开始。我先给大家，因为今天我是用麦克风讲，所以说可能现场的弟兄姐妹不太好帮我读，我就帮大家先把经文读一下。熟悉一下经文，创世纪第49章29到33节，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原文作本名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起，就是在迦南地曼利田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做为业做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萨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雅各嘱咐众子完毕，就把脚收在床上，弃绝儿子，归到列祖那里去了。反应OK， 我用这个，这样好一点。OK， 他又嘱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熏尸的常例是40天，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面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誓将他埋葬。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商地，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7天。迦南地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叫亚伯麦西，是在约旦河东。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田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的做坟地的。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感谢神啊！我们在过去几个星期都一直在查考创世纪，并特别是创世纪对雅各临终之前的记载。在雅各临终之前，从49章开始就一直记载了他临终嘱咐约瑟一定要将自己葬回到迦南地，他列祖所在的那一块地，还有他临终的时候作为先知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以法莲还有马拿西。然后我们之前上次在讲的时候说，在这一段里面希伯来是高度的强调了雅各的这一个行为是因着信心，他因着信心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并且 扶着杖头敬拜神。然后我们也强调了两个要点，在这样的祝福里面，第一，我们要知道他是神借着雅各在显明自己拣选的主权；第二，他也要向我们启示一个原则，那就是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然后上一次我们这弟兄又带我们 查了雅各作为先知他发出预言，用诗作歌发出预言，预言将来他十二个儿子十二支派的事情。那么今天要查的就是雅各他在弃绝之前再次嘱咐约瑟要将自己的骸骨带回到他迦南地他列祖所在之地这件事情。圣经花了很多的篇幅记载了，从四十九章开始就记载了里面很多的细节。可以说我们看圣经，我觉得在我所认识到，这应该是对一个圣经里面对某个人临终之前所记得最详细的一个，雅各是最详细的一个，是因为而花这么多的篇幅去记载他临终之前的这些事呢，是因为雅各死前呢，他将上帝在自己身上的心意完美的表达出来了，他为创世纪做了一个完美的一个收尾，那同样也很好的为出埃及记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开篇的一个铺垫。那么希伯来书特别的强调雅各临终之前是因着信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那么我们同样也不能忽略一个很重要的细节，那就是他两次强调要将自己带回到迦南地。所以说我认为，如果说祝福约瑟的儿子是雅各信心的一个行为之外的话，那么这个他所强调的这个迦南地应许之地，就是他信心里面所真实所盼望的那个对象。迦南地他在圣经从创世纪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罕开始，迦南地还有这个应许之地就陆续的出现。首先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并且呼召他出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然后那一次是第一次提到这个块应许之地。我给大家读一下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堂。然后呢，他又向亚伯拉罕，后面在后面的记载里面，他也同样的向以撒显现了。那个时候以撒所住的地闹饥荒，他本来想要逃到埃及去，可是呢，这个时候耶和华神却向他显现说，你不要下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然后同样的应许也神也亲自的对雅各说了，创世纪第二十八章十三节里面记载了神对雅各重生的这个应许。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求应许的。所以说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这个概念是从他的列祖亚伯拉罕开始就已经有了，在他们心里面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期待，然后传承给以撒，以撒又传给雅各。那么雅各所讲到的他要约瑟将自己骸骨所带回的那个地方呢，其实更具体讲，其实是指以弗伦，就在迦南地里面以弗伦所买的以弗伦曼利前麦拉比的那个洞，同时曼利也叫希伯伦，更具体的讲是这一块地。如果说因为其实从当时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其实这一块地是当时圣经里面明确记载，当时亚伯拉罕 自己置办所拥有，在迦南地所确实拥有的产业。如果我们看创世纪里面的记载啊，第二十六章还是二十几章，23章，对，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通的银子平了400舍克勒给以弗伦。于是麦拉比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买妥的。此后亚伯拉罕就把他妻子萨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我们看一下哈，在这里面我们有买卖的价格 contract price 400舍克勒，买方是亚伯拉罕，卖方是以弗伦，公证人是城门出入的那些人。其实城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可以说是他们做买审判的地方。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标准，这段描述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合同啊。也许我们会一笔带过，但我当时在注意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合同，在告诉我们这块地是当时属于亚伯拉罕他们这个家的产业。那我们再看一下啊。那我们再具体看一下这个地理啊，熟悉一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称为希伯伦啊，希伯伦现在所在的地方其实是属于巴勒斯坦，它是属于巴勒斯坦的地界。而希伯伦，sorry， 第二行打错了。希伯伦它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是结盟，或者说我们经常会把它翻译为团契的意思。但因为它和亚伯拉罕有关，所以说，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把这个地方视为他们的圣地，或视为他们的列祖之地。所以他们经常也会三个教派的人在这里互相争。我看一些文献说是亚伯拉罕、以撒、利百加、雅各、利亚，他们的衣冠冢就分别在三个教派，不同的三个教派他们的教堂里面。所以说这个是希伯伦这个地方和三个列祖他们之间的渊源。那么我们具体也是他，并且约书亚那个时候攻打迦南地也描述了约书亚攻打这个地方，后面我们会提到。我们再来背景方面再加深一下。希伯伦首先我们刚才提到了，在萨拉的死的时候，亚伯拉罕用400舍克勒买了这块地。后面我们看到在创世纪23章、25章的时候记载，亚伯拉罕他去世的时候也是葬在这一块地里面。后面创世纪第25章27到28节也描述了，以撒虽然说大部分的时间生活都是在别的一个城市，是在别是巴，但后面他还是回到了希伯伦这个地方，直到他过世的时候，他的儿子以撒还有以实玛利把他葬在这一块地里面。雅各他虽然说一生都在逃避他一开始因为要逃避以扫，所以他先到了巴旦亚兰这个地方，但神呼召他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陆续经过了事件伯特利，他最后也是住在希伯伦这个地方。然后他又因为躲避饥荒，又到埃及度过了他最后的17年。但是他临死之前要求将自己的骸骨是要葬在这个地方的。后面的确大卫就是在希伯伦这个地方受膏的。还有约书亚他当时攻打迦南这块地的时候也有记载他攻打这一块地。所以希伯伦可以说和 对于以色列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特别是在旧约启示到旧约这个地方的时候，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对于相对来说就是他们在那里的一个产业。那我们再对比看一下，当时雅各是生在埃及的，埃及现在迦南地和埃及地相比之下，可以说是一个弹丸之地，就他们所盼望的这个迦南地和当时他们所住的这个地方相比一下，我们看一下是有多大的一个差别。当时的埃及是一个超级大国，我们已经反复的强调了很多次。那我们具体看一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超级大国。首先在建筑学方面，胡夫的金字塔在建成了几千年之后，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建筑里面最高的一个建筑。直到188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教堂建成了之后，才比它高，它的高度才会才超过金字塔。还有当时象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也是重要的一个记载文献的一种形式。还有当时因为埃及的一些星象崇拜，所以导致了他们在日历天文学方面也是领先于世界。还有莎草纸，当时他们的这个纸，我看了最近看了一本书，是记载的莎草纸，其实好像是古代希伯来。就是希伯来圣经，他们记载圣经很有可能是用最早用来抄写圣经的一种纸。还有，因为尼罗河流域附近，因为它每年都会涨潮，所以说它的那个河水会淹没农田，淹没了之后，反而这个流域的那个农田会特别的肥沃。所以说，其实那个时候埃及是物产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那个。所以他们也称为，很多人说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每次闹饥荒的时候，他们所想到的地方，其实最快想到的地方就是逃到埃及去。然后我们从圣经里面本身的记载，我们也看到埃及的确是当时的学术天堂。使徒行传里面记载说，22章7节说，摩西学尽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有能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埃及当时是一个学术的一个天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强盛的一个国家里，约瑟他作为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是他自己，他的父亲雅各还有他自己却都不留恋埃及。我们今天很多人来到美国，其实都80%-90%的人都想要成为这个拿到这里的绿卡，成为这里的公民。可是雅各和约瑟当时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而是说要回到那个弹丸之地去，因为他们的灵里面都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那就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他们在埃及以及在这个世界都是寄居的，都是客旅。发功一下。所以希伯来书11章13到16节记载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盼望的将来的那个家乡具体是怎么样的，但这却丝毫不影响他们的信心。对他们来说，迦南地就是他们当时所拥有的那一个场地，就是产业，就是他们所能期盼的那一个美好的一个家乡。所以说，他们就抓住那里不放，也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体现出了他们的信心。在迦南地里面被亲族的记载是他们产业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希伯伦这一块地。所以说，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他对耶路撒冷，他对那里的产业是很着迷的。我听说上次我不知道听谁说，他说耶路撒冷城的墓地的价格是很贵很贵的，比其他地方贵出很多，是因为很多虔诚的犹太人，他认为自己将来复活的时候，他会在最会是复活的最快的最早的那一批。还有我们经常会说，如果说有第四次世界大战，很有可能是因为中东地区争夺圣城。第三次， 真的还没有发生啊。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好意思，不是第一次世界，他们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是那个该隐杀亚伯，那个时候人口死了四分之一嘛，那时候才四个人，怎么死了一个人，人口死了四分之一，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管怎么说，圆回来了，就是，所以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争夺圣地而会引发的一个战争。但是随着圣经逐渐的启示，我们知道这个家乡，这个所谓的这个产业，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属灵的含义，它要预表的乃是将来的那一个新天新地。弟兄姐妹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我讲着讲着就停顿下来了，是因为我们在等着 PPT 跟上我们的速度。这个地方，这个家乡，它不是指地上的耶路撒冷，它是启示将来要来的那个预表，将来的新天新地。我请一个线上的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帮我们读一下启示录21:1-2吧。谁可以？谁有？谁方便读的？可以自己帮我读一下吗？谢谢。对。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有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的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谢谢谢谢。所以我们看到，首先这个迦南地，包括后面在圣经里面记载的耶路撒冷，其实它所要预表的并不是地上的这个地，而是将来的那一个新天新地。第二，我们要看到这块地、这块产业、这个家乡，并不单单只是为犹太人而准备的。请问一下，哪一个弟兄姐妹可以帮我继续读下去第三、第四节吗？第三，
我听见有大祭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善意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谢谢。所以我们看到经文里面描述这个新天新地，它不仅仅是准备给犹太人的，而是准备给那些所有愿意相信他并且与神同行同在的人的，也就是那些信徒。而这个家乡，它也不只仅仅是在迦南这一块地，乃是要充满全地的，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在他这个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乃是要充满全地的。那个时候，这个形象，这个世界，这个新天新地有多美呢？圣经里面有很多描述那个时候的场景，但我其实我想只读其中的一段。以赛亚书11里面描述，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毒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如此美好的一个场景，难怪犹太人他们会如此的痴迷。但我们在启示录里面会看到，那个时候远远比我们现在真实的场景，远远比我们现在所能描述的更加的美好。所以对于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难道不应该更加的期待吗？那到这个时候，有没有人问我一下，雅各为什么没有提出要与拉结同葬呢？好问题。 雅各为什么没有提出要与拉结同葬呢？因为从人的理性上来讲，雅各是更爱拉结的，他对拉结的爱情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所能描述最浪漫的爱情了。他首先他能做到为了拉结娶拉结再工作7年，然后他对拉结的爱也很明显的就体现到了他对约瑟和便雅悯的爱里面，然后他拉结死后他还是念念不忘。在当时的我们现在可能觉得没有什么，但我认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能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应该是当时的情圣级别的。从理性上更加来讲，拉结是约瑟他自己的母亲，所以说提出要自己和拉结同葬应该是能够更加讨约瑟的喜欢，并且考虑到约瑟其实应该是当时约这个病理的主要负责人，所以说他理性上来讲应该是会更加倾向于讨约瑟的喜欢。那么雅各不这么做呢，是因为他心里明白利亚才是他自己的妻子，所以说尽管他自己喜爱拉结，但是呢他还是选择了顺服神，因为马拉基书里面很清楚的记载了神即有余力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千乘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所以那个时候雅各应该是很明白，心里很清楚自己利亚才是自己神在婚姻里面规定自己的那个妻子，一生一世一夫一妻，所以他那个时候是抛弃了个人的喜爱而选择了顺服神他的心意。那么接下来我们看50章的经文，50章的1到14节，他着重的描写了雅各的葬礼，因为约瑟当时在埃及做了很多美好的见证，他的家人甚至还有他的，当然这也包括了他的父亲雅各，也因此而蒙福。可以说雅各在死的时候他是受到了国葬的待遇。我们首先看几点，第一，香薰了40天，这个是木乃伊，这个很让我们想到木乃伊的做法。其实这的确也是木乃伊的做法，为的是给尸体防腐，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待遇的，而是只有当时的法老还有一些王公贵族才可能会有这样的待遇。所以看到雅各当时在埃及的地位是极高的，这也是因为约瑟的缘故。但可能会有弟兄姐妹会问，木乃伊难道不是异教的风俗吗？其实他们是的确木乃伊的确是异教的风俗，但是有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其中经文里面有一个小细节，那就是给雅各做香薰的不是法师或者术士而是医生，那就说明了约瑟当时就想避免他们这些异教里面的那些仪式，所以说他其实这个小细节让我们可以看到连这些小小的让我们可能会觉得去误会的地方都没有，这样其实他的目的就很单纯，就是防腐。然后同时引申出来我听见有牧师也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其实这个引申出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约瑟当时没有效法这个世界，没有效法当时埃及的异教之风，但同时他也很好的处理了和当时文化里面当时的文化还有他和信仰冲突那些不冲突以及冲突的地方，所以说这给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也鼓励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人去思考我们如何自己更好的去甄别这个世界的文化。第一，我们不要做到被异教之风同化；第二，我们又不能让我们觉得我们是 too much， 就是那种好与世隔绝的深山老人。所以说在这里当然没有能够更多具体的例子可以给我们参考，但我们知道原则就在这里他约瑟他本身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第二个点是哀哭的天数，我忘记是70天吗？他是的70天哈，我没有详细的考察，当时时间原因我没有详细考察当时埃及的具体的丧葬的这些礼仪，不过我认为我有理由相信这绝对是一场盛大的一个仪式， 因为最后经节里面记载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一个哀哭。其实从国内来的人应该很能明白这一点，很能够感觉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葬礼，因为国内的葬礼也会搞得很大，喜事和丧事都是国内比较大的一些排场。国内的丧葬一般来说都是7到15天啊，那并且其实国内的丧葬更多来说，它不是给死人办的，应该是给活人办的，因为那个时候是讲排场、讲面子，不能面子不能丢哈。普通人要办7天，那我就要办15天；普通人请个3、4桌亲戚朋友，那我就要请个15桌，所有的人有一点边缘关系的都要拉来，我才有面子。普通人他自己家里的人哭丧就好了，那不行，我要请整个村里面的人、整个镇里面的人都来哭丧。我记得以前我们那个村，那个镇，哇塞，比较大一点，那个镇有一个人啊，后面啊挣了很多钱，挺有钱的。然后他母亲过世了，他回来给他办丧礼，他然后很多人，我认识的我爸的朋友，很多人就去给他，就去他即使不认识这个人，他也会过去给他哭两下，或者就是说啊做一些啊追思的事情。然后我后面我知道，只要你去哭两下，就能够给你发一床被子，你知道吗？就可以发一床被子。然后所以说就我想他这就是想要讲排场啊，这当然我不想立任何的那个 flag， 但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国内的这种儒家文化里面所倡导的丧葬礼仪呢，更多不是给死人的，乃是给活人看的啊。但我们同样回去看现在这个，我们就知道雅各的这个葬礼应该是一个顶级规格的。不过呢，我想更多的不是让我们在 focus 关注在雅各的葬礼本身上面，而是我们更加的去关注到雅各他对于死亡的态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要一起发功才有用。我们看一下不同的一些比较我们熟悉的一些流派，他对死亡的生和死的不同一个态度。儒家的观点是未知生焉知死。子路曾经问孔子关于鬼神的事情，然后孔子回答子不与怪力乱神。然后子路又问死，敢问死？那孔子的回答是未知生焉知死。所以儒家的态度是我不知道，我也不说。上次阮哥说的否认三连，我不知道，我不是，我没有，你别乱说。但是呢，你知道了生就会知道死吗？或者说你不知道死真的能知道生吗？那事实上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自己的现实中的经验，我们就看到一个人他往往是在很深的参透死了之后，了解死了之后，才会更加认真的去活着。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他经历了一些大灾大难，经历过大病或者濒临死亡的人，他们总是会更加的珍惜生命，如何知道如何的去生活。所以说我们认为你要知道怎么生，若知生必知死。所以说儒家文化我认为对待死亡的态度导致了他们特别的注重今生，食色性也，吃饱喝足啊，也导致了他们对绝对真理的否认。这也就导致了我们在儒家文化里面出来会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实用主义，就是经常我们会听到身边的人，特别是在我们这些圈子里会听到的事情，这东西可以吃吗？这东西值几个钱啊？好使不？这应该是从我们的文化背景里所衍生实用主义所衍生出来的一些潜意识的一些思想。接下来我们再看道家。道家呢相比儒家更加坦然一点，他说既然避免不了死，那我们就坦然接受。所以说道家的生死的观念基本上就是生死气化，顺其自然。他在一本古籍里面记载庄子妻死，惠子晚掉，见庄子卧居骨盆而歌，惠子不以为然， 但庄子认为，所以说这记载的是庄子的老婆死掉了，然后庄子自己他在那里不悲伤，反而是在那里跳舞。因为庄子认为生死就好像春夏秋冬时令的运转以来，所以说你是无法停止的，那就顺理成章的去接受嘛。那同样他们即使是坦然的接受了，他们也无法避免他们会将眼目放在今生的这个问题上面，也同样很有更可能的是导致了他们会消极避世。我们再看一下印度教 sorry 有个错别字和佛家，印度和佛家是讲轮回，他们是讲有前世，人总共有三个轮回，前世、今世和来世，他们这三个轮回完全有完全不一样的身份记忆，就完全一个全新的人，你不知道你前世是什么，除非说进入一些很灵里面的一个深度的催眠，但正常的生活里面其实你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人。那我对这个是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非常让我觉得很无法接受，那既然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人，那这个又有什么关系，你前世又有什么关系，来世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人，都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共生活的一个交接或者说一个共性了，那么你又何必在乎去什么前世什么来世，难道不是过了今世就最好呢？同样你能回答你来世之后又要去哪里呢？那么你即使今世积了功德，你来世之后做了一个大官得享富贵，那之后又去哪里了？这也回答不了。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么多理论里面，这个理论是我最无法接受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世上的一些哲学，比如说苏格拉底他认为灵魂是永恒的，我们灵魂是被我们的肉身所禁锢，所以说死了之后灵魂才能真正的得自由。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 OK 那死了之后你灵魂可以得自由，那么灵魂自由之后可以干什么，要到哪里去，也没有说。那么当然他不是提倡自杀，他是提倡说我们在肉身里面要不断的学习知识，学习哲学来净化自己的灵魂，但我认为他这个也没有提出一个终极的答案，他只是自己在猜，自己在想，他只是在臆想一个将来一个死后的一个世界，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逃避。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无神论呢，虽然说很多人说自己无神论，但我认为没有真正的无神论，很多人的无神论不过是前面几种观点的各种的组合而已。那么无神论里面唯一新奇的就是有些人会认为我们可以战胜死亡，这些人认为战胜死亡的方式就是第一非常积极自律的生活，他们想要通过运动饮食过一个很规律的一个生活去让自己的寿命延长，或者说他们期待某一天科技足够发达了之后他们就可以不会经历死亡。但很讽刺的是你科技已经发展这么久了，那么摩西在3000多年前写的诗篇到现在还很适用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现在尽管科技如此发达，人还是很难活超过120岁，活得超过时间超过摩西，即使你靠医疗延续了你的生命，但很多人他所延续的这个生命并不是一个高质量的一个生活。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人他也是凭着自己的信心，所以说他是认为将来是能够靠这些去延长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们却不会去反思自己。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了这么多其他的一些想法，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基督教是怎么样的呢？我认为基督教是唯一一个能够借着上帝的启示找到真正生与死答案的一条路。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基督教告诉我们死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死。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死是因为人类犯了罪，神造人类的时候看的一切都是美好了，也赋予了人类自由选择的权利。可是亚当作为全人类的代表却选择了犯罪，而犯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说死亡就进入了这个世界。我给大家读一下罗马书的5章12节到14节，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进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但那些不与亚当犯罪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想。所以我们看到啊，基督教解决了第一个问题，那就是罪告诉我们死是怎么来的，死是因为人类犯了罪，死就进入了这个世界。刚才你的这个不是很炉火纯青啊，均匀一点。第二，基督教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死亡是可以战胜的。圣经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不是说律法的标准降低了，而是说有人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后果。罗马书里面4:25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说罪的工价是死，那么神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借着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工价，所以说我们能够跟他一起承受永生啊，能够进入永生。所以说我们的生命不会经历一个永远的灭亡。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基督徒说死，那并非是死了，乃是睡了，并且睡了之后还要再苏醒过来。所以说圣经里面描述基督徒的死是很坦然的，并且我们不认为是死，乃是有盼望的。我请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帮我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13-17吧。
保罗曾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我们若信耶稣死了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上帝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耶稣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的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打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谢谢 Jessica。我们再看下一点，当这些死这些当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睡了之后，我们到将来还会再复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又说，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我们以后会有复活，复活了之后我们会有一个不朽的身体。圣经说到，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情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所以我们再复活之后，那个身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 upgrade 一个身体，升级版的身体。所以说圣经已经如此清楚地跟我们启示了什么是死，以及我们如何战胜死亡，那么我们死了之后我们的去处，他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应当畏惧死亡的，我们乃是要盼望将来一个更美好的家乡，正如这我们经文里面所查的那些列祖们盼望将来一样。 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因此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在我们很快的过了一遍，我们基督教通过上帝的启示告诉我们了生和死。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认识。在最后我想一起有句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作为勉励。作为勉励，我们一起把这些经文读一下作为今天的结束的总结吧。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谢谢弟兄姐妹，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说分享吗？啊，听不见，你再重复一下吧。刚才一个有很有见解的一个姐妹跟我说她说无神论其实更多的是相信人死如灯灭，他们就觉得因为他们是唯物主义，就相信人死了之后也不再有灵魂，就是物质的一个消亡。我总结的对吗？ OK， 我认为这无神论是很多不同的人，他有很多不同的 combination， 有不同的组合。比如说这一个无神论，他其实就把佛家或者说儒家的稍微总结一下，或者说有些人他就变成道家的，就道家的变形一下。有些人就是纵欲派嘛，反正我也就是今生是今生了，我就放浪了。然后有些人就会觉得我可能想要克制一下，然后过一个将来说不定我不知道将来是怎么样，所以我说我过一个清白一点的生活，自律一点的生活，说不定将来有好结果，所以都是有可能的。丽娟刚才说的绝对是 one of them。 我说
我就分享一下，刚才我觉得就是提到为什么佛家要讲那个轮回，我觉得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说，就是死了不要紧，然后你以后还会再活着的，就是让人把那种对死亡的那种畏惧可以除去，所以让你好像还是活在一种虚假的平安里面，这是我的分享。
刚才 ARK 分享我很同意，我认为很多无神论的确是实用主义，怎么好用，怎么来，而且很多时候就是双重实用主义，就是它的标准会变的，就比如说今天他可以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明天可以说有仇不报非君，就是这些东西都他都会可以变的。
比拉的那个田间的洞，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然后以撒和他的妻子，然后雅各和他的妻子，后来还有约瑟，对吧？然后其余的人好像就没有了，对吧？
不在那个哦，哦，约瑟不是站在那个麦比拉的田间的洞。
大家刚才听到刚才说的，要我重复一下吗？
听不清。
哦，刚才有一位姐妹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约瑟为什么是约瑟是不是也站在了麦比希伯伦麦比拉洞里面？然后另一个姐妹就回答了说不是的，然后后面就有其他的弟兄就给他。重复的说，的确不是的，他最后是站在了事件，所以说最后总结下来就是站在麦比拉洞里面，就只有亚伯拉罕和他的妻萨拉，以撒和他的妻利百加，然后雅各和他的妻利亚。大家还有什么分享和问题吗？大卫城，
所以他一定是有一个就是中
国来的那个我给大家重复一下，刚才弟兄 give a second thought， 他就重新又再想了一下，后面列王记里面有记载说很多君王死了之后都归到他列祖之地，很有可能也是希伯伦这块地，然后有另一个弟兄就提醒了一下，很有可能不是，是大卫城。但后面就他们就总结下来，很有可能就是当时就是有总的就是给这些列王死后埋葬的一个地方。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和分享？好，没有的话，谢谢大家参加今天的查经我请荣荣弟兄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我们谢谢主，你带领我们查到了这个创世纪的最后的一章，是吧？从神创造天地一直到最后雅各归到你那里最后被葬在主你应许给他的地里，最后创世纪也是结束在约瑟他死去他的棺材停在埃及。欧主啊，我们看见人堕落带来的这个死亡的一个结果，但是创世纪并没有停在这里，主你自己的作为也并没有停在这里。虽然雅各一家到了约瑟那里是在埃及，但是你要把他们带出来，主啊，你要把主你自己的子民带到你的应许之地这也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你要把我们从罪恶中带出来把我们带进你所应许的那永远的产业，就是你自己主啊带到你自己那里，主啊，因为这是你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计划好的，你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主啊你是在人堕落之前，主啊，你就已经预备好了那在创世之前就被杀了羔羊耶稣基督，为了来拯救我们，主啊，你是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民的这个经历，主啊，来生动的来预表你怎么样 按照你的信使，按照你的大能，一步步的在这个历史当中，来展开你的计划，主啊，因为你的旨意必然的成就，主啊，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主，因为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这样的伟大的救恩，今日竟然也临到了我们身上，主啊，主啊，我们谢谢主啊，就求主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明白之后，让我们愿意真的是也是将自己生命献上，因为你已经买赎了我们，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我们属于你，主啊，我们的生命是要归，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主啊，主啊，我们实实在在是盼望着，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主啊，你所有的这些应许要在我们身上完完全全的实现，主你自己也要在全地，主啊，作王掌权，主啊，到时候我们要与那复活的历史历代的圣徒，主啊，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主啊，这些凭着信心，主啊，来跟随你的人。哦，主啊，因为你要是我们主啊，与他们同得那美好的产业，主啊，我们也盼望着那一天，我们和现在虽然不能面对面的主啊，在各处的一同敬拜你，追随你的弟兄姊妹们一起在你自己的宝座前面来赞美来感谢你，主啊，感谢赞美主，主啊，真的是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愿你。我们盼望着主啊，我们彼此见面，在你面宝座，在你的面前和你见面的那一天，感谢赞美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门。好，感谢主，弟兄姊妹们，美国这边呢，大家晚安；中国那边呢，大家早安，然后周末愉快。感谢主，拜拜。哎，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呀、yeah. ，好，我们下周周五，我们这边是圣诞夜，所以查经应该暂停一次，所以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呀、yeah. ，
对，好，我这边也有，
好，好，感谢主，拜拜，再见。